不管什么类型的上瘾，都是以自我论断开始。童年创伤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差劲的人。性成瘾者最普遍的追求是在寻找爱，但世界教导他们，性就是爱。他们用性来逃避真正的亲密关系，心中积存着对神的愤怒和悖逆。作者曾是严重的性成瘾者，他说，神确实把我恢复正常。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不要用性来治疗自我价值的低落，作者大卫·福斯特。一想到性竟然跟毒品酒精一样有临床上所谓的上瘾，人们听了或许会觉得有点惊讶。那么什么是性成瘾？在肖姆伯格博士眼中，一个性成瘾者无法自控地去进行性活动，即使已经影响了自己的健康、家庭或职业生涯，而且他们会否认问题的严重性。性的征服是性成瘾者常玩的游戏，他们不断追求酒吧里的英俊男人或漂亮女孩，其实是在猎取性的战利品，以便保证自己是值得拥有的，且有激起别人强烈热情的本钱。让他们欲罢不能的，莫过于自己被人强烈需要，被人享受。其实这只是帮助他们得到化学生理高潮的方式，为的是除去深藏在他们里面的痛苦。性伴侣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他们不是必须的。或许性成瘾者最普遍的追求是在寻找爱，但这个世界用各种故事、广告、方法教导他们以性交换爱，甚至性就是爱，他们还没有发现这两者的差异。一个性成瘾者被强烈的情绪障碍所驱策，为了抓住自我价值感、别人的认同，或为了证明自己缺乏这些，以致强迫的过度从事性活动。他们所选择的行为从未带来期待的结果。在绝望中，在潜意识里，性成瘾者增加对性行为的参与，强迫它起作用，而留下疯狂的野兽般的感觉。这一结果与他们所期望的完全相反，他们好像被困在迷宫里，无法靠自己的力量逃脱。他们的病态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彰显。一个性成瘾者可能活跃地参与任何性活动，例如嫖妓、多重交往、多重性伴侣、色情刊物和电影、色情网站、强迫性手淫、裸露癖、性侵儿童、同性恋、虐待狂、受虐狂等等。许多性成瘾者最后即使没有沾上许多种，也会以一种快速沉沦的方式涉及好几项。即使同一种行为也会向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发展。举例来说，强迫性手淫，根据估计 45% 的男性与 33% 的女性最后会做到受伤的地步，而且不断重复伤害性行为。就像任何的成瘾， 当你的行为危害到你，或者或多或少失控了，特别是当你发现你的行为让自己很不舒服，这时你会知道出问题了。性成瘾让你觉得空虚、糟糕，有时候甚至到疯狂的地步。你的性行为使你产生孤独感，就好像住在地狱的边缘，远离正常区域。肖姆伯格相信，最可能成为性成瘾者的是那些觉得生活不如意，在亲密关系中曾经失望过，失去盼望，缺乏自信的人。他们避免因真正的亲密关系而引起的痛苦。事实上，性成瘾者与某物和某个可控制的人创造出虚假的关系，例如图片、影片里的演员或妓女。性上瘾行为最基本的目的是要避免关系上的痛苦，本质上是要控制生活。不管什么类型的上瘾，都是以自我论断开始的。他们觉得自己是不完全、无能的，不是说我做错某事，而是直接给出结论，我是一个差劲的人。为了让自己觉得好过些，他们就上瘾地从事某项活动，这个活动通常与某种化学物质的释放有关，这些物质会改变他们对自己的认知，比如可卡因，或是帮助他们忘记他们的问题，比如购物狂，或是能够遏制自觉差劲的痛苦，比如酒精。有些成瘾的行为可以同时满足这三个需求，比如赌博。上瘾现象也是可交换的。举例来说，你可能可以成功的克服暴食症，但是假如没有处理好这个行为障碍的根源，你可能会发现弥补性的上瘾行为正悄悄地在另一个区域形成，譬如变得过度运动。许多人赶走了毒瘾，却转移到酗酒；许多人戒烟了，却开始暴饮暴食；有些人减少了性上瘾行为，却用狂热工作来取代。很明显，要获得心理与情绪的健康，具有正常性的行为之前，需要找到过度及强迫性行为的根源。大部分上瘾都有童年创伤的源头，父母长期用言语攻击孩子的自我形象，以及心理或性虐待，都会让一个人的自尊和自我价值大打折扣。有时候，这些事件带给他们深度创伤，以致受害者甚至无法记得发生过的事，用遗忘来自我保护。他们只知道，在某些时候、某种状况下，他们感到异常不舒服和恐惧，因此他们想紧抓某物，而这个东西可以驱逐痛苦与惧怕。超过 97% 的性成瘾者在童年曾在情绪上受虐，而大约 81% 左右的儿童曾经被性侵害过。为了得到医治，借着圣灵的帮助，必须找到痛苦的来源，去解决发掘出的问题。他必须正视伤害他的每件事，本质上是要拥抱痛苦，目的却是为了医治他。他必须停止逃避这些伤害他的陈年往事，也不要对那些可以帮助他的人隐瞒。虚伪假装的游戏必须停止了。性成瘾者是易受伤的，他可以找到一个能够自由表达他的伤害和需要，而且不会害怕再次被拒绝或被论断的情境。这种气氛是医治历程中重要的部分。万一上瘾者的周围没有那样的环境，他必须更依赖神，寻求神来医治他的心理和情绪。对一些人来说，性上瘾 是一种可以重新上演的童年事件，这事件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种震动和世界观的改变效应。童年时，父母或其他重要的人用他们对待你的方式和他们说的话向你传达出你是怎样的人，通常透过语言、身体、性虐待或忽视，在孩子们的心里烙下负面的自我形象。事实上，孩子吸取了他们的意见，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假如孩子的自我形象是负面的，无可避免的，他会觉得自己被造得不公平。为何生在被拒绝的痛苦环境中？他心中充满被弃绝的感觉，而且愤怒为何会遭遇这些？因为过去曾深深被伤害过，所以他们对于亲密关系十分畏惧。或许在原生家庭中，每次尝试去建立亲密关系就会受到处罚或拒绝。对他们来说，住在幻想的性世界里比为了赢得真诚的关系却冒着被拒绝或伤害的风险要安全多了。他根本不相信自己能够被深度接纳，他们的生活充满无价之感，一直以替代品和幻想作为补偿。正常家庭中的孩子为了得到肯定，会很自然地看着父亲，看看要如何行动，他想要像父亲一样。可是一个上瘾者带着对自己定罪的论断，觉得自己不值得像任何人，因此很难想要转向天父，让天父告诉他要怎么做。有些人用性上瘾来证明自己是不配的，他们的自我会说，我是差劲儿的，所以我要照着我的本性行事。有些人则用性来创造价值感，他们的自我对话是这样的，我要用性来证明我是被需要的，是值得被别人注意的。不幸的是，他们用来当作治疗自我价值低落的灵药，最后只能带来深深的挫败感。然而，必须认识到，性上瘾行为绝不只牵涉到被带入歧途的隐藏的错误情绪回应，绝不只是病而已。在这事件的表层就可看到很明显的罪，例如淫乱，同时也涉及更隐蔽的危害。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罪脉才是启动引发行为的真正根源。一切地狱的试探不能玷污对这些试探不感兴趣的灵魂。性上瘾不是性成瘾者无法控制的疾患，性成瘾者做出有意义的选择，也必须对那些选择负责。此外，轻易把性上瘾当作是病，会导致我们只去治疗性成瘾者的行为，而不去治疗引起这些行为的罪。当错误的对待在心中激起错误的回应，他们因为自己所遭遇的伤害而愤怒、批判、论断、苦读、怨恨、贪婪、不尊敬父母等等，就会在心中容许罪恶滋生，让撒旦发展为坚固的营垒。他们觉得自己很差劲儿，不接纳自己，在自我形象上的纠结，同时也会产生一种对自我的执迷。性成瘾者时常自恋，常有不健康的习惯性的自省，最大的征战是如何把焦点从自己转向神。聚焦在自己身上，时常只会想靠自己的知识、智能挣脱上瘾的捆绑。许多把自己的境况归咎于神或他人的性上瘾者，会追寻智力上的了解。可虽然书看过一本又一本，研讨会参与了一个又一个，心理咨询师也换了好几个，但是从未得着真理，因为真理需要一种与他们所愤怒之神的亲密，过着 信仰的生活，这需要舍己。乔伊斯迈尔说，当你试着理解每一件事，就等于不信任神。我们花了所有的时间责问神有关我们的问题，但这时我们应该做的事就是单单寻求主。当耶稣说到他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他提到人对自己的心思意念的偶像崇拜。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性上瘾包含人际关系上的罪，许多医治历程必须涉及和好，解决彼此的破碎关系。性成瘾者在敬拜祷告的时刻，或与合格的基督徒辅导员协谈时，都需要听从神的指示，包括面对个人困境，甚至饶恕在儿童时期别人对他残酷的侵犯。无论神要求他做什么，一切都是为他好，会带来内心深度的医治。医治也包括解决他内心深处罪性的悖逆，这罪性的悖逆会激发出他的行为。性成瘾者在某些方面对神极为愤怒，而且在一个或许多问题上对神有无尽的盘问，因此他逃离与神的亲密关系，逃离这位将医治他的创造主。透过他失去人性、盲目崇拜的性行为，颠覆、摧毁别人里面的神的形象，以此报复神。讽刺的是，性成瘾者利用神本来要我们亲密的最初方式，性的关系，来达到相反的目的。与人疏离，与神疏离。当神所创造的被怪异扭曲，这其实彰显了性成瘾者内心对神的悖逆和愤怒。因此，性成瘾者剥夺了性对象的人性，而且用性来逃避亲密关系，而不是当作亲密的方式。唯有神能帮助人胜过罪。性上瘾最初源自人心中的罪，以及不情愿与神建立热情仰赖的关系，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活力，要求逃避痛苦的权利和主导自我实现的过程。它是寂寞的、痛苦的、不顾后果的要求被爱与被接纳。性成瘾者想要快速地解决关系上的问题，而不想经历真正亲密关系中可能带来的失望。肖姆伯格在《虚假的亲密关系》一书中说，当我们心里犯罪，拒绝仰望神，他就把我们交出，让恶的事来控制我们，因我们爱这些恶事胜过爱他。当神允许我们偏向内心的黑暗，我们的心就产生深沉的黑暗。当性成瘾者与神的关系改变时，他才能真正的改变。总而言之，当性成瘾者深化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主将会显示他的爱和接纳是多么完全，你在他眼中是多么美丽完美，以及基督如何满足你的每一个需求。我自己未信主前的座右铭是，每一种我都至少要尝试一次。我成为一个性成瘾者，几乎所有你想得到的性活动我都试过。我以为我自己疯了，甚至有7年时间，我白天做好莱坞演员，夜晚在街道上扮演同性恋卖淫者的角色。故事的结局是，神找到了我，他确实把我恢复正常，而且 还恢复我的纯真。虽然对过去仍有意识，但回忆过去所做的，神使我忘了败坏和痛苦，赐我仿佛孩子般的心思，我甚至还会害羞脸红。不管你的性问题是什么，如果你愿意，他将医治你；如果你呼求他，他会饶恕你。他是如此伟大奇妙的神，他曾带领我得着医治。这不是知识习题和理论探讨，而是我亲身经历的真实见证。一，我们承认对性上瘾无能为力，我们的生活已经变得无法管理了。二，我们相信有一位比我们伟大的神，耶稣基督，可以使我们恢复健全。当我们认识他时，我们决定将意志和生命归向这位看顾我们的神，做一个能全然仰赖神的祷告，宣告不再靠自己努力去对抗捆绑，而要完全仰赖神的医治，并且在被捆绑的领域中改变自己。三，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圣灵启示你生活中成瘾行为的模式，就是那些当你有压力、痛苦或失败时，习惯性会去做的事。四，求圣灵赐给你真正的悔改，以致当你以替代物取代神来满足你的需求时，内心会懊悔难过。花时间思想十字架和他对你的意义，然后认罪，接受神的饶恕。五，向神、自己、其他人承认我们所犯错误的真正本质，列出所有曾被我们伤害过的人的名单，而且愿意道歉并尽可能补偿，除非我们如此行会伤害他们。六，做一个废除、放弃生活中虚假的安慰物的祷告，并拥抱圣灵，当作是需要时唯一的安慰。七，求神启示你逃避亲密人际关系的模式，承认你惧怕与神亲近，祈求他破除那个恐惧，以致你可以与他发展亲密的关系，祈求他在你里面建造信任的要塞，代替恐惧与怀疑，祈求，不断祈求，直到神将这成就在你里面。八，祈求神向你启示，你是否活在以羞愧和自我定罪为基础的信念里，求他改变你的信念，经常沉浸在神的话语里，特别是那些谈到神看重你的经文。九，求神为你指认出那些伤害你的人，然后你要饶恕所有得罪你的人。假如你愿意祈求神，他会给你力量，饶恕那些对你犯下可怕之罪的人，这样就除去撒旦辖制你的最主要的阵地。当我们的罪被神饶恕时，我们已经没有向人讨罪的权利了。审判权是神的，我们不能代替神。十，决定不再活在受害者的心理状态下，而是改变，以完成人生的目标，以积极的立场对抗过去的谎言和习惯模式，以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加以反击，把那些对抗谎言的经文放在屋子四周或工作场所，用这些真理挑战旧有的思想和感觉，并且用祷告对抗他们。十一，借着神的帮助，寻找一位可保密的人，他会对你的生命说出真理，也会帮助你对自己负责。十二， 让你自己沉浸在健康的气氛里。例如，教会、姊妹或弟兄团契、家庭聚会、慈善事工等，参与一些能使你从定睛自己转向服侍他人的事工，并尽力将此重生的信息带给其他仍在上瘾中的人。收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想相信耶稣，请留下微信号，我们会联系你。